避免全面灾难，白宫游说欧佩克内幕被揭，卡住中国晶片条颈，三家美企就做到了。终身领袖入党章，司马超之心。民调指3/4美国人支持援助乌克兰。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法国女作家获桂冠。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7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期选举剩下最后5个礼拜，但是拜登政府却意外迎来了最大的难题。5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他石油出口盟友宣布每日减产200万桶，这意味着美国油价即将飙升。美国媒体 CNN 报道，白宫将减产描述为全面灾难。一位美国官员说，白宫正在惊乱和恐慌。这次减产是在拜登今年7月出访沙特，恳请中东国家不要减产后，欧佩克最大的举动。减产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全球经济疲软导致的油价下滑。拜登周三对 CNN 说，他对这些削减感到担忧，他认为这些削减是不必要的。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很明显欧佩克正在与俄罗斯结盟。 CNN 获得了白宫周一向财政部分发的一些谈话要点草案，官员将减产的前景描述为全面灾难，并警告说这个可能被视为一种敌对行为。一位美国官员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知道利害关系有几大。白宫给财政部的谈话要点中包括美国的一项提议，就是如果欧佩克家本周决定不减产，美国将宣布回购多达2亿桶石油，以补充其战略石油储备。该官员说，其目的是向欧佩克家传达，如果他们不减产，美国不会让他们干着急，因此如果全球需求减少，价格亦不会崩溃。 CNN 报道说，据熟悉此事的多个消息来源说，拜登政府发起了一场全面的施压活动，努力劝说中东盟友不要大幅削减石油产量。在过去的几日来，拜登最资深的能源、经济和外交政策官员被动员起来，游说他们在中东盟国的外国同行，包括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投票反对削减石油产量。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承认，政府对沙特领导的联盟进行了数周的游说，试图讲服他们不要削减石油产量。一位熟悉外联工作的消息人士说，计划与阿联酋进行通话，但这一努力被科威特回绝了。在距离11月的中期选举仅有1个多月的时候，欧佩克家决定减产，而飙升的油价对执政党来讲不是个好事。在欧佩克宣布减产后，共和党人指责拜登要为创纪录的高油价负责。拜登上任之后，为了极端的气候议程，改变了川普时期的一些石油政策，不但禁止在联邦土地上开采石油，还关闭了加拿大到美国的 Keystone 输油管道，导致美国从出口石油国沦为要去求其他国家增产石油。美国国会众议员比利朗在推特上写道，我们需要释放美国的能源生产，不到2年前我们还是一个能源净出口国，现在我们却要依靠进口来获取石油，这很荒谬。为了让油价降落来，拜登政府称美国将释放石油储备1000万桶，但这解决不到根本问题，因为欧佩克家一个月的减产量将超过3000万桶。那美国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来听下专家的讲法。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企国际事务处研究员邱达新认为，全球需求端的疲软加上中国经济的不景气，欧佩克想要石油回到想要的价格水准亦是很困难的。美国想让油价下跌，可以释放出更多的战略原油储备，另外需要维持强势美元。第一个是这个强势美元，这个亦是联准会现在在做的，因为联准会持续紧缩，等于说从市场将美元抽出来，那当然是美元未来的趋势一定是强势的。强势美元就是会让原物料，特别是原油，它的价格走升获得一些抑制。此外， 联准会持续升息，势必让美元的强势格局更加确立。咁强势嘅美元会抑制呢个原物料价格嘅上扬，咁原油就系最最主要嘅原物料。海外智库天君正经研究员任仲道认为，拜登政府之前呢一直俾呢啲产油国进行施加压力，咁而家呢人哋唔俾面，于是呢个拜登只能再次嘅释放呢个原油储备，呢个属于战略储备，响对呢个马上要到嘅中期选举嚟讲呢，系唔系一个好消息？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本身呢，美国被称为在汽车辘上的国家，就是说主要靠汽油啊、原油啊这些工业化来驱动它的经济。那成本高了啦，油价上涨，那就导致了很多企业包括运输这个成本增加，都会对经济有进一步的这种打压的作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港媒分析称，只要美国的三家公司断供，中国根本无法制造半导体。美国在出台了晶片法案及管制 EDA 出口后，传出拜登政府本周将宣布新措施，准备对中国的晶片生产及超级计算机制出超严格的新限制措施。而亚洲时报报道，援引根据各方资讯称，一旦失去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科林研发公司的生产设备或加州科旅公司的检测设备，中国根本无法制造半导体。报道认为，美国对地缘政治风险的考量已经超越过去开放市场的态度，目前正积极重建半导体自主，并以国安考量将中国技术排除在外。如果美国新的限制措施一旦成真，的确对中国半导体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中共晶片业的滞后让中共领导人感到颜面无光。近年中国政府砸下重金投资中国晶片行业，可谓倾举国之力，但巨额投资却带来一系列的破产、违约和烂尾项目，大量的钱都打了水漂。据统计，2021年中国晶片领域共有约287笔投资，总投资额高达108亿美元。但目前至少有六家晶片公司已倒闭，共烧了23亿美元。普遍认为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想要赶上美国，目前还看不到希望。中共党后港媒突然吹风，两个确立维护预料将写入中共党章，分析指这是试水，习近平想的并非指任三届中共党魁，换个方式让外界知道。中共二十大召开进入十日倒数，除了外界聚焦的有关中共最高领导班子人事异动，其党内密集宣传学习的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被中共党后明报翻炒，称预料将会写入党章。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认为，以习近平试图终身执政的大目标来看，这两个维护和确立可能会写入党章。他向希望之声分析，港媒吹风其实在度试水，在中共体制内、在党章内确立地位，和仅仅在宣传这样讲不是一个层次的。习近平想所谓名正言顺的长期坐稳党魁的位置，就可能走这一步。中国历史学专家李元华亦认为，连任三届并非习近平的终极目标，他想往终身制过渡，这个前期有个铺垫，就是往党章上写入这些东西。他是党中央的核心，所以确立他、维护他是一个意思，其实是为他终身制做铺垫。2018年中共两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删除国家政府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规定，以为习近平连任第三届党总书记铺路。如果二十大再修改党章，取消连任不超过两届限制，中共党内的最高权力交接制度将改变，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将走入历史。李元华向希望之声分析，习近平破坏了中共的规矩，他要给大家的理由或者说要往这个过渡，慢慢所有人都接受这个事实，包括党内的人要接受，党其实是反对的。习的反对派更大的来自于党内不同的利益集团。习近平上任后 整治腐败副部级以上有500多人，包括这些人的上级、下级和亲戚朋友。李元华说，想下中共各个利益集团他得罪了多少人，肯定都很恨他，包括过去和他所谓打虎反腐的黄奇山，或当年支持过他的人，他都让人靠边站了，很多人有怨气。报道说，促进经济复苏、应对全球治理挑战等全方位涵盖内容的20大报告是中共未来5年政治纲领。目前中共因疫情实施所谓清零全域静态管理，李元华分析，就等于将中国隔绝于世界，经济上不可能复苏。他说，终身制就是因为不理直气壮，所以他要好迂回的先放出来，让一些外界起码知道。明报是党媒，用所谓海外或境外去写放一些风，其实习近平是正拉住中共的烂车往回开历史倒车，往文革那条路走，包括经济形势，包括其他，拉住中国倒退走。然后他说是比你幸福生活。郑浩昌表示，从另一个角度看，习近平试图终身执政的做法就太满了，所谓满则日，物极必反。他说，中共党魁是很邪恶的位置，要坐稳就要承受中共留下的血债，你绑在党魁的凳上越牢固就越难脱身，但是迷恋权力的人是看不清这一点的。10月5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逾70%美国人认为，虽然俄罗斯威胁说可能使用核武器，但是美国应继续支持乌克兰。由路透社和民调机构益普索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虽然人们担心向乌克兰提供可打击俄罗斯的远程武器，战争可能因此升级，但多数民众仍支持拜登政府向基辅提供武器系统、培训和其他军事援助。这项10月4日至5日进行的线上调查，总共访问了1005名美国人，其中73%受访者认为，尽管俄罗斯警告说他可能动用核武，美国应继续支持乌克兰。这个看法基本上不分党派，多数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对此表示同意。66%受访者表示，华府应该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比8月份类似民调的51%有所增加。近几周，克里姆林宫多次提出核冲突的威胁，警告西方将使用所有手段来保卫俄罗斯领土，包括被俄罗斯吞并的乌克兰领土。路透社益普索民调显示，58%美国人表示他们担心美国可能与俄罗斯发生核战争，65%的受访者担心如果向乌克兰提供可打击俄罗斯本土的远距离武器，战争可能会升级。不过在最近的民调中，6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愿意投给支持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候选人，7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可能投给支持乌克兰难民的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美东时间6日早上7点公布，由法国作家安妮艾洛摘下桂冠，其作品被赞充满勇气与冷静的敏锐，刻画个人回忆中的根源、疏离与共同束缚。一年一度的诺贝尔颁奖季从3日展开，以揭晓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得主，接下来将在7日和10日分别揭晓和平奖和经济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